基因传，悉达多·穆可奇作品，为你揭秘300年来人类探究基因的曲折历史。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杨瑶播讲。
第四章，基因定位。杰勒德·曼利·霍普金斯在《斑驳之美》中说道：“斑驳万物，荣归上帝。”乔治·亨廷顿说道：“我们突然遇到一对身材高挑且骨瘦如柴的母女，他们在弯腰扭身的同时流露出痛苦的表情。”1978年，两位遗传学家受邀前往位于盐湖城的犹他大学参加研究生论文评审。他们是来自麻省理工学院的戴维·伯特斯坦与斯坦福大学的罗恩·戴维斯。本次会议在距离盐湖城只有几英里远的瓦萨奇山阿尔塔镇举行。就在伯特斯坦与戴维斯感觉到索然无味时，突然有一个报告同时引起了他们二人的共鸣。该项目由研究生克里·克拉维茨与导师马克·斯科尔尼克完成，而他们当时正在竭尽全力寻觅引起遗传性血色素沉着症的致病基因。血色素沉着症自古以来就为医学界所熟知，病因是调节肠道铁吸收的基因发生了突变。随着血色素沉着症患者吸收大量铁元素，他们的身体也将逐渐出现铁负荷过量，肝脏与胰腺会出现功能障碍，皮肤也会变成青铜色甚至灰白色。血色素沉着症患者的器官将无一幸免，其身体仿佛变成一座铁矿山，就像绿野仙踪里的铁皮人，最终组织变性，器官衰竭，并且导致死亡。对于克拉维茨与斯科尔尼克来说，他们要挑战的这个难题尚处于遗传学研究领域的空白。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人类已经鉴别出成千上万种遗传病，其中就包括血色素沉着症、血友病以及镰刀型红细胞贫血症。不过，发现了疾病的遗传属性，并不等于确认了真正的致病基因。例如，血色素沉着症的遗传模式清晰地说明它属于某种单基因遗传病，可是该突变基因在患者体内却表现为隐性遗传，也就是说只有两个缺陷基因同时存在才会致病。然而，这种遗传模式并未告诉我们血色素沉着症基因的本质与功能。为了鉴别血色素沉着症基因的位置，克拉维茨与斯科尔尼克设计了一种精妙绝伦的解决方案。寻找致病基因的首要步骤是对染色体上某个特殊的区域进行定位。只要在特定染色体上确认了该基因的物理位置，那么便可以运用标准克隆技术完成分离、测序与功能验证。克拉维茨与斯科尔尼克推断，如果想要明确血色素沉着症基因在染色体上的位置，那么他们需要借助基因连锁的属性来进行分析。现在让我们梳理一下整个实验的思路。假如血色素沉着症基因位于7号染色体，而在同一条染色体上的相邻基因可以决定头发质地。假设在进化史上某个遥远的时刻，血色素沉着症缺陷基因出现在具有卷发的个体之中，那么父母每次将这个祖先基因遗传给后代时，卷发基因都会跟他一起如影随形。由于上述两个基因位于相同的染色体上，同时此类遗传物质的载体极少出现断裂，因此即便是这两个基因的变异体也不会分离。虽然这种关系可能在一代人中尚不明显，但是在历经几代人之后就可以得出某种统计学模式。该家族中具有卷发的孩子更有可能罹患血色素沉着症。克拉维茨与斯科尔尼克的研究也得益于这个逻辑推理。 通过分析犹他州许多具有错综复杂血缘关系的摩门教徒谱系档案，他们发现血色素沉着症基因在遗传时与某个免疫应答基因连锁，而后者拥有多达几百种变异体。鉴于早期研究已将该免疫应答基因定位于6号染色体，因此这就意味着血色素沉着症基因必定也潜伏在这条染色体上。细心的读者可能会对此提出异议，并且认为以上案例先入为主。血色素沉着症基因碰巧与相同染色体上的某个基因连锁，而该基因既容易辨别，又具有高度的变异性状。不过，这样的性状确实极为罕见。这种免疫应答蛋白存在多种易于识别的变异体，同时编码该蛋白的基因恰好与斯科尔尼克的目的基因比肩而立，因此这种幸运着实可遇而不可求。如果要使同样的方法为其他基因定位，那么人类基因组中就需要分布着各式各样容易辨认的标记物，这岂不是相当于在染色体上均匀地设置好明亮的路标吗？然而伯特斯坦心里非常清楚，这种路标很可能就存在于染色体中。在经历了几个世纪的进化之后，人类基因组已经可以让 DNA 序列产生成千上万个微小的变异，而这些序列变异被称为多态性，也就是多种形式的意思。实际上，它们与等位基因或变异体非常相似，只不过自身并不需要出现在基因中，它们可能就存在于两个基因之间的长段 DNA 或者内含子中。我们可以把这些序列变异想象成分子版的眼睛或皮肤的颜色，而它们在人群中有成千上万种变化形式。某个家族成员的染色体可能会在特定位置携带一段 ACAA-GTCC 序列，另一个家族成员在同样的位置则是一段 AGAA-GTCC 序列，它们之间仅仅是一个碱基对的区别。与头发颜色或者免疫应答不同的是，这些序列变异无法通过肉眼观察，它们不会引起表型改变，甚至不会影响到基因的功能。虽然它们不能通过常规的生物或物理性状进行区分，但是精细入微的分子技术可以提供鉴别的手段，例如某个可以识别 ACAAG 但不可识别 AGAAG 序列的 DNA 碱切酶或许可以分辨出特定的序列变异。20世纪70年代，当伯特斯坦与戴维斯首次从酵母菌与细菌基因组中发现 DNA 多态性时，他们二人还不知道这种现象能有什么用处。与此同时，他们发现人类基因组中也散布少量多态性，不过这些人类变异序列的规模与位置尚不明确。诗人路易斯·麦克尼斯曾经感同身受地写下心醉神迷迥然不同的佳句。对于某位处于微醺状态的遗传学家来说，只要他想到人类基因组中到处都随机散布着微小的分子变异，那么就会有种愉悦的感觉划过脑海。可是我们很难想象此类信息能发挥什么作用，或许这种现象还停留在华而不实的阶段，展现在眼前的只是一幅布满雀斑的地图。然而就在犹他州的那个上午，伯特斯坦在听完拉克维茨的报告后，脑海中突然灵光乍现，如果人类基因组中存在上述变异的基因路标，那么只要将某个遗传性状与这种变异连锁在一起，就可以大致确定任意一个基因在染色体上的位置。这种像雀斑一样分布的遗传标记地图潜力巨大，它可以用来描绘反映基因位置的大体解剖图。多态性相当于基因组内部的全球导航系统，我们可以通过某个基因与序列变异的关系实现精准定位。到了午餐时分，伯特斯坦已经兴奋得快要跳起来了。 为了定位血色素沉着症基因，斯科尔尼克花了十多年来寻觅那个免疫应答标记物。伯特斯坦对斯科尔尼克说，我们可以给你提供各种所需的标记物，他们会布满整个基因组。伯特斯坦意识到，定位致病基因的关键步骤不是寻找基因，而是要找到目标人群。如果某个人数足够庞大的家族成员携带有任意相同的遗传性状，并且假设该性状可以与散布在基因组中任意一种变异标记物相关联，那么基因定位的工作将变得易如反掌。对于罹患囊性纤维化的家族成员来说，如果他们全部共同继承了某些变异的 DNA 标记物，并且这些所谓的 X 变异体就位于7号染色体的顶端，那么囊性纤维化基因也应该距离此处不远。1980年，伯特斯坦、戴维斯与斯科尔尼克将基因定位的概念发表于美国人类遗传学杂志。伯特斯坦写道，我们为描绘人类基因组遗传图谱提供了新方法，这项内容古怪的研究隐藏在某本名不见经传的杂志中，字里行间充斥着统计学数据与数学公式，而这不由让人联想起当年孟德尔那篇遗传学经典之作。由于上述研究的内容非常新颖，因此需要人们逐渐理解其深刻内涵。我之前曾经说过，遗传学发展的关键在于概念转变，期间历经了从统计性状到遗传单位以及从基因到 DNA 的变迁。如今伯特斯坦同样也实现了重要的概念转变，他将染色体描绘成遗传生物特征的人类基因分布图。1978年，心理学家南希·维克斯勒了解到伯特斯坦关于基因定位的概念。之所以维克斯勒会关注此项研究，是因为他自己的亲人曾经深受其害。1968年夏季，当时维克斯勒年仅22岁，他的母亲利奥诺·维克斯勒在洛杉矶驾车时被警察拦下，理由是不遵守交通规则。利奥诺并没有酒后驾车，他当时正遭受着不明原因抑郁症的折磨，可能突然就会出现情绪波动与行为异常，甚至还有一次曾经试图自杀，但是没有人意识他患有生理上的疾病。保罗与西摩是利奥诺的两位兄弟，他们曾经是纽约某个摇摆乐团的成员。20世纪50年代，二人被诊断为患有一种叫做亨廷顿病的罕见遗传综合征。利奥诺另一个兄弟杰西则是个喜爱魔术的推销员，而他在表演魔术时发现自己的手指会不自主地抖动，最终杰西被诊断为亨廷顿病。虽然他们的父亲亚伯拉罕·萨宾于1926年死于亨廷顿病，但是利奥诺一直认为自己会幸免于难。到了1968年5月，当利奥诺去看神经科医生的时候，他已经开始出现痉挛性抽搐与舞蹈样动作，并且最终也被诊断为亨廷顿病。19世纪70年代，来自美国长岛的乔治·亨廷顿医生首次报道了此类患者，而该病也因此得名为亨廷顿病。亨廷顿病曾经被称作亨廷顿舞蹈症，其中 Chorea 在希腊语里是舞蹈的意思，当然这种舞蹈与正常意义上的舞蹈大相径庭，这种毫无乐趣可言的病态模仿只是大脑功能失调的一种临床表现。通常来说，如果患者通过遗传获得了显性亨廷顿基因，也就是说只需要一个基因拷贝就可以导致亨廷顿病，那么他们在30-40岁之前并不会出现神经系统症状。患者起初可能只是偶尔经历情绪波动或者出现社交退缩的微弱迹象，然后他们的身体会出现难以察觉的轻微抽动，例如 抓取物体会变得很困难，手指无法拿住酒杯与手表，就连肢体动作也逐渐演变为抽搐与痉挛。最终，患者全身出现不自主的舞蹈动作，仿佛突然间开启了魔鬼的音乐。他们的四肢运动完全不受控制，身体会摆出各种扭曲与弧形的姿态，并且还经常被不时出现的晃动打断。这种过程就像在观看某个巨型木偶表演，而真正的操纵者其实就隐身于幕后。该病发展至晚期会出现深度认知能力减退，合并运动功能几近完全丧失，患者最终将在舞蹈的陪伴下死于营养不良、痴呆或者感染。造成亨廷顿病预后不良的原因部分在于他起病时间较晚，亨廷顿基因携带者到了三四十岁才发现自己的宿命，而彼时他们已经为人父母。该病就以这种方式躲过了残酷的进化，并悄然蛰伏在人体中。自然选择甚至还没来得及清除致病基因，它就已经传递至下一代。由于每位亨廷顿病患者都具有一份正常拷贝与一份突变拷贝基因，因此其子女的患病概率为 50%。 对于这些孩子来说，他们的生命将陷入一场残酷的赌局。正如某位遗传学家所描述的那样，这只是一场等待症状发作的游戏。某位患者曾经写下面对这种茫然无助时惊恐万状的感受：我不知道灰色的世界何时才是尽头，也不敢想象等待我的是何种更加悲惨的命运，而我只是这个恐怖游戏中束手就擒的玩家，眼睁睁地等着疾病发作与肆虐。南希的父亲米尔顿·维克斯勒是洛杉矶的一名精神病学家，他在1968年将妻子的诊断透露给两个女儿。尽管南希与爱丽丝那时还没有症状，但在没有进行任何基因检测的前提下，他们二人都有 50% 的概率患病。米尔顿·维克斯勒告诉女儿，你们每个人都有1/2的概率得这种病，而且一旦确诊，你们的孩子也会有1/2的概率得病。南希·维克斯勒回忆道，当时我们姐妹俩紧紧抱在一起失声痛哭，我根本无法忍受这种坐以待毙的感觉。米尔顿·维克斯勒在当年成立了一家叫做遗传病基金会的非盈利机构，致力于资助有关亨廷顿病与其他罕见遗传病的研究。维克斯勒认为，寻找亨廷顿病的致病基因才是诊断、治疗以及治愈的基础，这将让他的女儿们掌握预测的手段，并且提前为疾病的到来做好准备。与此同时，利奥诺·维克斯勒已逐渐病入膏肓，就连说话也开始不由自主地变得含糊起来。他的女儿回忆道，新鞋买来没穿上多长时间就会磨坏，在疗养院的时候，他所坐的椅子就位于床与墙壁之间的狭小空间里，无论椅子摆放在何处，他的身体在持续运动中发出的力量都会把他推向墙壁，直到他的头撞上墙壁才被迫停下来。持续运动会使亨廷顿病患者日渐消瘦，他们的体重与症状加深成反比关系，而其中的原委并没有人能说清楚，因为我们也试图增加他的体重。他曾经面露欣喜地在半小时内吃掉了一磅土耳其软糖，可惜他的体重并未增加，反倒是我长胖了。我陪着他一起胡吃海塞，只有这样才能忍住悲伤。1978年5月14日，利奥诺离开了人世。1979年10月，也就是在母亲去世17个月之后，南希在华盛顿参加了一场遗传学研讨会，他正是在此听说了伯特斯坦的基因定位技术。由于该技术在很大程度上还停留在理论阶段，并且当时还没有成功定位人类基因的先例，因此使用它来寻找亨廷顿基因更是遥不可及。毕竟这项技术的关键 在于疾病与标记物之间的关联程度。只有在患者数量充足以及关联程度非常密切时，遗传图谱才能更加精确地反映真实情况。可是在整个美国仅有零星分布的几千名亨廷顿病患者，而这看上去并不符合基因定位技术所需的必备条件。即便如此，南希·维克斯勒脑海中有关基因定位的画面也始终挥之不去。就在几年前，梅尔顿·维克斯勒从一位委内瑞拉神经病学家口中得知，委内瑞拉马拉开波湖沿岸的巴兰基塔斯与拉古内塔斯村亨廷病发病率非常高。那位神经病学家曾拍摄过一部模糊不清的黑白影片。梅尔顿·维克斯勒从中看到有十几位村民摇摇晃晃地走在街上，画面中人们的四肢在不由自主地颤抖着。他据此认定这个村子里存在大量的亨廷顿病患者。南希·维克斯勒推断，只有获取这些委内瑞拉患者的基因组标本，伯特斯坦发明的基因定位技术才有可能起效。虽然巴拉基塔斯村距离洛杉矶有几千英里之遥，但是南希寻找家庭成员致病基因的希望就寄托在此。1979年7月，维克斯勒启程前往委内瑞拉去追踪亨廷顿基因。他写道，我曾经在人生中做出过几次重大抉择，而只有这一次让我感到忐忑不安。初次来到巴兰基塔斯的访客刚开始可能不会注意到这里的村民有任何特殊之处。某位男子从尘土飞扬的小路上走来，他的身后跟着一群赤膊的儿童。另有一位瘦弱的黑发女子正从铁皮屋顶的窝棚里钻出来，她穿着碎花裙子走向集市。此外还有两位男子相对而坐，他们正在闲聊与打牌中消磨时光。不过这些最初的正常印象旋即原形毕露。前面那位男子走路时的步态看上去极不自然，他每走几步身体就会剧烈抽动一下，期间手部还不时会在空中画出蜿蜒的弧形。他突然浑身抽搐着冲向路边，随后又挣扎着让自己回到原来的路线。有时他的面部肌肉在收缩时还令其表现为眉头紧锁。那位女子的双手也在抽搐中扭动，同时还围绕身体在空中画出半圆。她体型孱弱且流着口水，已经出现进行性痴呆的症状。至于那两位闲聊的男子，其中一位突然冲上去把对方紧紧抱住。等风平浪静后，他们继续聊着前面的话题，好像什么都未曾发生过。20世纪50年代，当委内瑞拉神经病学家亚美利哥·内格瑞特第一次来到巴兰基塔斯时，他还以为自己在这里遇见的村民全都是酒鬼。不过他很快就意识到自己错了，对这些表情痴呆、面部痉挛、肌肉萎缩以及出现不自主运动的人来说，他们所有的神经系统症状均源自亨廷顿病。这种遗传病在美国非常罕见，发病率大约在1/1左右。相比之下，在巴兰基塔斯村与毗邻的拉古内塔斯村部分地区，亨廷顿病患者或者基因携带者的数量高达2000人，平均每10人到20人中就有一人患病。据报道，他们体内的致病基因均来自一位叫玛利亚·康塞普西翁的女性，尽管她的名字看上去很奇怪，但是在此却非常贴切。她养育的后代成为19世纪以来上述村落中首个携带突变基因的家族。亨廷顿病在这里可谓无处不在，以至于当地人将其称为魔鬼。